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26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昨天呢咱们讲这个在延安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哎，就是这脱衣服。那么谁也没有想到啊，这两天实际上昨天就已经出现了啊，这个深圳呢出了一起这个特殊的事情，叫深圳裸检事件，昨天专门冲上了新浪微博的热搜啊，排到前五名了。那么这件事儿啊，引起了一部分人的热议，哎，就觉得你这个公安机关呢有没有在做好十足的这个充分的准备的前提下，你对人家进行裸检啊。实际上现在一看啊，如果对比一下我们昨天讲到的这期非会员节目，我们就会觉得啊，眼下这个社会啊确实是不一样了。因为这种裸检的事件在当年没有人吭声的，对吧？不论你是叫王某某还是叫卓某，大家都很正常。而且在那里边啊，就是说被这个遭到这个脱衣服检查的这些人当中，那真的可以说是一脱成名啊。就是说这一脱成名不光局限于演艺圈，在这个政坛上一脱成名那也是哎自古有之啊，可以用这个词啊来形容，鲁迅先生最喜欢用这个词。那么今天咱们也套用这个词跟大家讲一讲。所以从这个例子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现在的这个人啊活得比较仔细了。哎，不像当年这个老一辈啊那么粗犷。而恰恰是老一辈的这个粗犷让人家能够一脱成名。为什么叫一脱成名呢？昨天咱们不是讲吗，两对儿，一对呢是男的在河边那儿脱，大家知道啊，那河边那地方啊经常是有人去洗澡游泳洗衣服，尤其是当地的老百姓在这个沿河边洗衣服那是家常便饭，那洗衣服的通常都是女同志啊，对不对？然后大家看一下，站一排男的光溜溜的往那一站，不供人家展览，对不对？而这里边呢有两位男学员脱得非常漂亮，那真是一脱到底啊，速度啊效率非常之快。这两个人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啊。为什么叫一脱成名？第一个人叫赵苍碧，马上就选上去了。第二个人叫凌云，也选上去了。赵苍碧后来担任国家公安部部长，凌云先是做啊康生的秘书，后来担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哎，这男的脱衣服不算什么啊，因为这男的脱衣服本来就快，对不对？关键是这女的脱衣服。所以昨天我们看到那卓林同志表现优秀啊，直接就做了啊常务副总设计师，对不对？总设计师是小平同志嘛，第一副总设计师是陈云同志，那卓林同志就是常务副总啊设计师嘛，对不对？同时兼任总设计师办公室主任。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一脱成名啊不是随随便便讲的。那为什么要脱你这个衣服呢？哎，以前啊军统特务沈醉他写过一本回忆录叫军统往事啊，军统内幕啊，这本书啊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以前给大家看过的。他讲啊， 在他们这个军统啊，刑讯女犯人的时候啊，有些特务就非常促狭啊，就缺德的意思啊，他就经常以这个剥这个女犯人的衣服啊作为取乐，羞辱这个女犯人。最经典的段子就是要剥这个江姐的衣服。沈醉讲这个事儿啊，是不光在这个军统内幕里讲过，在他的那个回忆录啊《魔窟生涯》里边也专门讲过，而且在现场的不光沈醉一个人，还有徐元举。哎，徐元举后来也是被当成战犯给抓起来了，所以沈醉的这个回忆应该不会太假。但是大家别忘了啊，这是军统特务在审问犯人的时候，而延安的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不是犯人呐，为什么也要脱衣服呢？哎，这就是咱们伟大领袖要发动延安整风的最重要的内容。它实际上是以一种啊宗教的形式，把来自于五湖四海啊这些中青年知识分子聚集到延安宝塔山下。什么叫宗教的形式？我们都知道宗教是有原罪的，就是说你原来你生下来光溜溜的你就已经有罪了，知道吧？那你怎么才能赎罪呢？那你只有参加革命，接受革命的这个大熔炉的洗礼，洗得越彻底，脱得越干净，你这个赎罪的这个路呢就越短，知道吧？所以这么看来啊，实际上这个革命的两手就比这反革命的两手厉害得多，对不对？反革命通常是把你当成犯人的时候才给你啊下这道菜，而且不是所有的女犯人都下这道菜啊。那江姐她不是一般的女犯，对不对？但是革命不管你这个，革命是说你只要来参加革命，这第一道菜就是脱。以前陈毅陈老总不是经常讲这句话吗？要脱，脱干净，自己洗澡下楼。哎，这个脱就不光是脱衣服的问题了，它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脱胎换骨，这个是最关键的，把你里里外外都洗个干干净净。哎，不光洗你的身体，更主要洗你的脑筋，洗你的思想，最后让你变成一个新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所以为什么叫一脱成名啊？对吧？这个脱是双关语啊，脱衣服脱胎换骨都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因此你看今天的年轻人啊，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刚刚出来一个裸检事件，大家就吵个不停，上了热搜了。所以你没经历过怎么办呢？就得让你在大风大浪当中经历，这就是咱们大时代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全民整风啊，自不代言呐，对不对？反腐永远在路上，这都是整风啊。那么下边呢咱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说这个一脱成名这个东西啊，跟今天有一个词啊也算是谐音梗。今天有一个什么词呢？托举，对不对？你想赢在起跑线上啊，你想让自己的人生道路笔直又笔直，顺畅又顺畅，那一定要有靠山托举你。可是这个托举这个托字表面上是托付的托，实际上你不托的话啊，你不脱衣服，你不脱胎换骨，谁能举你啊？人家凭什么举你啊？这个实际上跟当年的整风是一个道理，你不是自己人，人家为什么要举你？对不对？ 但是呢，凡事都有两面性，就是说你这个脱衣服啊，还有这个脱胎换骨啊，你不能太过麻利，你不能不麻利，但你也不能太过麻利。你看这个元朝历史上有一个大人物，他就叫脱脱啊，他不光脱一次，他脱两次，脱脱，但是最后呢被这元顺帝给干死了，就是因为你太麻利，知道吧？第一次你是自己脱，第二次你想把皇帝的新衣给脱下来，那能行吗？对不对？所以皇帝不干死你，干死谁呀？这名儿就起错了，脱脱不行。那么昨天咱们节目的结尾处不是讲到康卓吗？给自己啊，原来叫毛继常，一下子改名叫康卓了，但是却被彭真同志定位为基本守法户，而不是完全守法户。为什么？这就是涉嫌太过麻利。彭真有一段话讲得非常精彩啊，这段话呢据说啊，这都是中间人传的啊，不一定是他的原文啊，一个字不差，但是原话大意说得很清楚，就是康卓这个人太喜欢耍小聪明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发现你自己的姓名啊容易犯了伟大领袖的名讳，这个东西啊不能由你自己自动感觉到，这就是你太聪明过头的地方，应该是由组织上提醒你。哎，毛继常同志，您觉得您当了清救会主席还姓毛合适吗？对不对？以前我不是给大家讲过吗？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楚图南的儿子楚泽涵，哎，他在文革当中，专案组的人就明确跟他讲啊，你也配叫泽？哎，这就是属于啊，由组织部门、由上级部门来告诉你，你错在哪里了。而这个康卓呢太聪明了，他反应太快了，他自己就意识到自己这个不应该姓毛啊，尤其是当了这个救国会的主席就更不应该姓毛，这哪行啊，这么聪明伶俐的人组织上怎么摆弄你啊，对吧？你得傻傻的等组织上点拨你，这样呢才能显示出组织的力量嘛。所以彭真把他定为基本守法户，这就是刚才咱们讲的脱一次脱麻利啊，你脱脱就不行。当然啊，这个脱得太快啊，这个主动脱，这里边有尺度，但是脱大发劲儿了啊，刚才咱们说吗，脱脱这不行。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人就是现代版的脱脱，这个人来头可真是不小啊，他是延安时期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就说那个时候的汪东兴、张耀慈都在他的门口刨食儿呢，知道吧？这不是一般人呢，这位老先生他叫尹先炳，这个人很厉害啊，他是当时的八路军总部兼中革军委特务团团长。什么叫特务团呢？就是警卫团，因为当时都习惯叫特务团，后来才叫警卫团，既保护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安全，也同时兼顾伟大领袖的安全，所以咱们给他定位为中央警卫团团长一点都不过分。这老先生就属于托大发劲儿了。 为什么今天要讲他呢？因为他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为什么说他是关键性人物呢？就是彭真在延安搞的这套测试，你光在延安搞不行啊，你得到这个太行啊、晋察冀呀、啊晋绥呀、这些边区都要搞，这叫四面点火，八方来风。那这个事儿由谁去负责点火呢？就伟大领袖不是经常讲吗？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这个点火的人不能是一般人，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尹先炳，由这位总部的特务团团长尹先炳负责，哎，到各边区去点火去。因为什么呀？因为他来头大呀，总部的特务团团长啊。这种事儿，彭真同志自己能出面吗？没有说服力呀，对吧？只有像尹先炳这样的老红军啊，御前带刀侍卫，他去传达这个精神，那各个边区才能闻声而动啊。哎，这尹先炳这个人啊，进入到新中国之后，本来是妥妥的中将，开国中将啊，大区副职啊，因为他是军长啊，抗美援朝的时候就是正儿八经的军长啊，再加上他跟毛泽东和朱德的这关系，对不对？在延安整风时期立下的汗马功劳，中将是没跑的。结果呢，1955年到手的中将飞了，改授为大校军衔。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脱啊，他不光脱自己的衣服快，他脱别人的衣服也快，尤其是脱这些小姑娘的衣服特别快。哎，这个我党我军呢、啊、我国各族人民给这个尹先炳老先生啊总结了一下，从这个玩这个女护士开始啊，玩这个女教师，玩这个女保姆，就这么一路玩啊，知道吧？不光是把到手的中将玩丢了，把这个军籍啊也给玩丢了，啊，把这个副军籍也给玩丢了，最后玩到什么程度呢？把党籍都给玩丢了。啊，他当初玩这个女护士叫王茂玲。啊，玩到什么程度呢？这女护士啊，被裸检之后呢，直接就自尽了。这是他担任军长期间干的事儿。然后组织上处分他，留党察看两年，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降职降级，从正军职啊降到准军级。结果这哥们儿呢，接着玩啊。就是在总政治部处理他这个错误期间啊，这哥们儿从这个五一小学一个女教师，他们两个人通奸，与这个女教师通奸的同时呢，还与这个一位女保姆勾搭成奸，就是说他属于顶风作案的。那组织上一下就发现了，你拖不行啊，对吧？开除党籍。开除党籍之后怎么安排呢？安排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首任院长是罗荣桓呐。结果呢，尹先炳到了政治学院，又出事了。好了，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再见。